哋三方面耶稣呢个说话系要我哋带丰盛生命俾个黑暗世界里面嘅人嘅呼召，呢个第三方面嘅呼召。因为黑暗里面世界嘅生活咧系充满咗恐惧同埋不安，充满咗无所适从，充满咗空虚同埋冇盼望。我哋点样形容今日人类离开神嘅文化呢？人离开神咧，拼命追求呢个世界物质嘅丰富，而呢个物质嘅丰富咧，不能够真正叫人得到快乐。今日有好多所谓快乐嘅研究吓，点解今日人类咧拼命嘅研究快乐呢？就因为人类发现自己太不快乐啦。而哪个国家出最多书、出最多研究的文章关于快乐的呢？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人虽然是世界上面最富强的国家，他们是最不快乐的国家，所以他出最多书、做最多研究关于怎样得到快乐。今天他们的研究呢，其实圣经早已经说了，今天快乐的研究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得到基本生活上面的需要，衣食住行。当我们吃得饱、着得暖，再多啲物质嘅丰富咧，唔会加增我哋嘅快乐。有时啱啱相反，丰衣足食之后，再加多啲嘅时候，带嚟俾我哋太多麻烦。呢个好多人嘅经验。所以中国咧都做呢方面研究啊。最近佢哋喺上海做嘅研究就。上海是现在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可以算为中国人最有钱的，但是在快乐的指数里面，上海它是排倒数第二，上海人最不快乐，所以他们人均收入是 最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人在一个文化里面，他只是能够从物质那处去追求得到丰富，是不会得到快乐的，不会得到真正快乐的。有时我用两个方式形容今天的文化，一个形容呢就是它叫糖果铺文化。糖果铺文化意思呢，就是一次我看到可能一个牧师来写一篇的见证的文章，说他有一次呢圣诞节的时候跟家人去一个大商场的处理买圣诞礼物。他买圣诞礼物就行得很开心，全家人爸爸妈妈一个大的家姐，一个三岁半的小孩，还有阿爷，这几个人大家一起去商场去买东西。但是行行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爸爸，我估计他是牧师来的，发现个三岁半的仔不见了。我当他发现三岁半的仔不见的时候，他的心冷了一大截。他立刻脑海里面浮现了很多在报纸上看到的，很多人在商场那处捉了十蚊仔去就将你卖了不知道去哪里。而且呢有些捉了回来的时候打断手、打断脚，又买一个地方他们做乞衣。哇，他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哇，他整个冷汗直飙。点算呢？我三岁半的细蚊仔不见了，咁就决定咧，好啦，我哋分头去揾啦。呢、这个做爸爸，我去停车场处揾。阿爷咧就去呢边，妈妈去嗰边，家姐去另外一边。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喺呢度集合。咁呢个人出到停车场嗰时咧，就嗌到喉咙都沙晒。但个仔都冇反应，佢心里边咧痛苦到不得了。半个钟头之后，佢翻去集合嘅地方，见到家姐揾唔到，妈妈又揾唔到细佬翻嚟，佢哋几个人咧好惊慌，好惊慌。喺呢个时候咧，就远远见到阿爷咧拖住个孙翻嚟。咁啊，好开心啦！开心嘅就系见翻嚟见到个细蚊仔咧，咦，佢一啲都唔慌张喎，唔知几开心。咁啊，问阿爷，喂，佢你喺边度揾到佢噶？哦，冇啊，喺糖果铺嗰处见到佢。 佢咧個眼嘅高度啱啱喺嘅嗰個糖果櫃嗰時咧睇到個糖果一箱箱嘅糖果嚇，咁佢兩隻手放喺後邊咧就呢邊慢慢望到嗰邊，望到流口水嚇，咁慢慢望啊！喺嗰個時刻，人人都好驚佢失落，佢唔知道自己失落嘅，佢係享受緊欣賞嗰啲嘅糖果。而今日好多好多世界嘅人都係咁樣，見到呢個世界真係哇！人哋有靚屋，哇！我要儲錢買靚屋；啊，人哋有靚車，要儲錢買靚車。有好多人咧，明明都唔使睇樓嘅。見到人話新嘅樓盤去睇下，咁就走去睇下。有人我有錢我都買啊，咁嘅心態。所以小朋友一樣，我呢個世界就好似糖果鋪裏面咧睇啲糖果一樣。可能我哋冇錢買，但係最得人到我哋睇到，最得我哋覺得我哋有盼望。耶穌話我哋聽，人就係賺到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人生活一个糖果铺文化的里面，有另一个故事呢，可以讲话我们今日生活一个腰斩黄蜂的文化。要讲到有一个的很出名的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讲一次的经历。这次经历呢就是他一次吃晏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碟里面呢有一只黄蜂在这啜食那些果酱，猛咁啜食的果酱。他拎起把刀就将个黄蜂呢切成一半，在个腰嗰处呢切断了。但奇怪的呢就是他被切断了之后，他仍然继续吸食，个头继续吸食吸食。但是呢他看到个腰断了，呢边吸食，嗰边就出晒嚟；呢边吸食，嗰度出晒嚟。但佢仍然好努力嘅吸食。几时呢只黄蜂知道自己有问题呢？系吸食到咁上下嘅时候，佢知道佢要飞走啦。佢想飞嘅时候，佢飞唔起。佢知道佢出问题啦，但已经太迟啦。今日好多人都系生活喺咁嘅文化里边，佢哋不断嘅拼命，好似耶稣所讲，揾钱，甚至揾到全世界，全世界都是你拥有的，你呢边入嗰度出的，你拎唔得走的，你所需要的只是咁多，更多咧唔会比你更快乐啲嘅。等到你觉得咧，咦，我唔再能够生存呢个世界啦，去到另一个境界去嘅时候咧，去唔到，因为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需要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丰盛的生命是他来到世界要给我们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要叫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中文译到丰盛的生命呢，就亦都译得不是很贴切，都译得最好的了，但都译不到那个真正的意义在那树。我相信呢，丰盛的生命呢是怎样的生命，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清楚一点了。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心未曾想到的，耳仔未人听过的，眼未人见过的，是那种超越一切我们能够想象那种的丰盛。你未尝过，你不知道那种宝贵，是你真的去尝过这种滋味的时候，你知道，你知道是世界上任何东西没得比的。有一次我去一个的医院里面，他们有些院牧，他们训练一些弟兄姊妹去协助啲院牧的。结业礼呢，请我讲几句说话。咁又有人出嚟作讲见证，一对夫妇见证呢俾我好大嘅印象。嗰对夫妇话佢哋返完工呢就去 医院是学习怎样去帮助病人，不是学了之后呢有病床的树你实习。那么这个太太讲见证的话，以前呢我经常听到人说呢，哇，你如果敬拜神，你爱神，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他。我说他有时候在想，会不会夸张一点，你敬拜神坐在那里又可以，你专心敬拜就可以，你趴在地下俯伏敬拜神，用不用那么夸张呢？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到他去实习在医院去帮助病人，跟病人传福音，传福音他们生命得到改变。哇，他开心到不得了。我们夫妇呢带了个人信耶稣之后回家的时候，就真的趴在地下那次感谢神，那种快乐呢我从来都没试过有的。神愿意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丰盛的生命怎样来的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当耶稣在地用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呢，我来了要使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跟住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丰盛生命的样板就是主耶稣基督，好牧人。而他的丰盛生命是怎样来的？丰盛生命呢是为羊舍命所带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即是告诉我们，你得到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是求付出的那种丰盛的生命。有时我们何等是错误，丰盛生命就是求拥有的，拥有越多生命越丰盛。但是属灵原则是刚相反的，你付出越多你的生命越丰盛。所以当我们只求拥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会开心不会快乐的。当我们肯付出的时候，肯去帮助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就好像那对夫妇一样，因为带到人信耶稣，帮助到医院的病人的时候，回到去的时候呢真的开心到趴在地下一次感谢神，因为他肯付出。所以我在外面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呢，都交换名片，是不是？有些名片是特大的，都看不完的，哇，即是四页咁接埋，哇，几多啊？几多咸头？几多学位？几多咸头？即系话喺世界上面拥有好多，但我唔知佢开唔开心，快唔快乐，我唔知道。有个人嘅生命只求拥有嘅，佢唔会快乐。如果能够好似耶稣一样肯付出嘅，呢个生命会丰富。所以耶稣话：你哋要跟从我嘅，要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舍己为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得到真正的丰盛生命，一个给出你的生命。而这个世界上面是很需要这样的见证，因为太多世界的人他们的悲哀他们的难过就是因为他们只求拥有。当他们只求拥有的时候，他们会作奸犯科，只求拥有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的坏事，他们的生命呢会充满了一切空虚，一切的痛苦。唯有一个人肯改变，被耶稣基督所改变，肯做一个付出的人的时候，他的生命是绝对的丰盛。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提醒，丰盛的生命，一个给出的生命，将来的审判都是从这方面审判。我们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不是你拥有多少，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那些绵羊呢就是比在世界上面属耶稣基督的人一杯的凉水那么简单，一杯凉水他得上次。人家坐监的时候探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看病，有需要的时候没衫穿的时候给衫人来穿。耶稣说，你做在我的小子一个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最近看到那些美国的首富来中国挑战中国的首富，哎， 捐啲钱出嚟话，呢个系咪真系要好似佢哋咁有钱先可以咁做呢？绝对唔系。耶稣基督唔系咁讲。耶稣话俾我哋听，边啲人可以做呢？任何人都可以做。一杯凉水啫嘛，边个冇得噶？都个个都俾得起啊！你屋企几多旧衫啊？人哋冇得着，你俾人着啦。只要我哋肯咁样付出嘅时候，神嘅报答喺我哋嘅身上。所以将来嘅审判咧，唔系话你拥有几多，而系你有冇做一个付出嘅人。而付出咧，耶稣基督嗰个衡量咧，唔系话几多啊。咁如果真系俾越多嘅时候咧，将来喺神嘅面前，我哋嘅功劳越大，咁我哋咪好蚀底？唔系喎。Warren Buffett 是不是将来他如果给很多，那他不是 很得到赏赐？如果是基督徒的说话， Bill Gates 是不是捐那么多，那他们我们没得跟他比？不是这样啊。你看耶稣在圣殿的书来看人捐钱的时候，他见到很多都是有余，他放在圣殿的捐上的书。但是一个穷寡妇，耶稣称赞他将两个小钱放来，这两个小钱呢是昔日圣殿的制度里面说，你少过两个小钱你不要放进去，最起码你去圣殿捐钱是两个小钱。耶稣称赞他，说他没有，他将养生的都放上去。所以神衡量我们的奉献的标准是你为自己剩下多少，不是你给出去多少。神那条数是这样计的，如果神的计数是你给多少，那些大把钱的人一捐就十万，一捐就一百万，我们没有钱的人只能捐两个小钱，那我们没有好蚀底？不是啊。如果这个穷寡妇将养生的两个小钱都放里的时候，他所捐的多过那个捐一亿、十亿、二十亿的人，因为他没有为自己留下多少。所以神衡量我们的捐钱，不是教会衡量，看谁多一点，小人士是谁多一点。神看呢，就是这个人为自己留下多少。丰盛的生命，一个给出的生命，越给出去越帮助人，我们越开心。所以教会我们经常都有传福音的机会，呼召了之后，很多人呢决志信耶稣，我们将他带到房间去，给他一些的少少的辅导，教他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些房间出面呢，走廊，我每次报道会完了之后行入这些房间的时候，两边的弟兄姊妹见到牧师，真的很感谢神，有些流眼泪，我爸爸信了主，我妈妈信了主，我带来的朋友信了主，他们很开心。丰盛生命，因为他付代价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将来在神面前，我们那个的审判是在于我们付出多少。将来呢，如果有人，我做基督徒，我有很多功绩，两个卡片都印不完，要审判的时候，耶稣你不用审了，你看我卡片就行了。耶稣零零头，你拥有那么多，但你给了多少出去呢？神要看的是我们付出多少。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见证，是上个世纪初一个的美国的年轻人 William Borden。 William Borden 是波顿牛奶公司的承继人，他十六岁读完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来的了。当时百万富翁很重要，而且是准备将来承继父业。十六岁中学毕业，爸爸送他什么礼物呢？给你去环游世界。当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里面，去到中东、去到亚洲的时候，见到很多的贫苦的大众， 他心里面很感动，因此呢他立志，他一生要做一个宣教士，去帮助这穷苦的人，当他将这个消息写信回去给那些朋友家人的时候，他的朋友呢很震惊，他说他会断送他一生。在这个回应的里面呢， William Borden 在圣经里面 写上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后来他入了耶鲁大学，当入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看到耶鲁大学的属灵情况好不好，他一个很敬虔爱神的人，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呢，他就组织早晨的祈祷会，竟然130个同学同他一起祈祷。到他毕业那年呢，全耶鲁大学当时只有1300个学生，就有1000个学生呢参加这些朝头早的祈祷小组，一个学生的领袖来的。而且呢他做很多社会关怀工作，贫穷的人呢社会那些的边缘的群体，他做很多的工作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他毕业的时候呢，很多大公司想请他，但他一一拒绝了。然后在圣经里面他写着呢， No retreats， 永不后退。然后他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神学，完了之后呢，他就清楚神的呼召，要来中国的甘肃省那处向回教徒传福音。所以他的船经过这个埃及的时候，他说我要停下来在这个地方学习阿拉伯文。但怎知当他在印度学习阿拉伯文的时候，感染了脑膜炎，当时是没得医的，一个月内他离开世界。这个消息呢传回美国的时候，所有全国的报纸都卖这段新闻，大家感觉到很可惜，因为这样的年轻人断送了他的生命。后来他的人去拿他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在圣经里面他写了第三句说话， No regrets， 毫无后悔。弟兄姊妹，这样的生命就是为主发光的生命。虽然他没有去到中国传福音，但他的生命 William Borden 的生命到今天仍然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将自己奉献给神做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需要光，神给我们的呼召是我们要领受光，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进入黑暗的里面，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进入黑暗的里面，将丰盛的生命带过这个时代有需要的人，与我们好像 William Borden 一样。我们不知道神会怎样使用我们，但我们深深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成为光，光能够产生这个光，是因为愿意将自己焚烧然后产生光。要成为光，照耀这个世界，要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如果教会有更多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追求成为一个肯给出去付出的生命，教会必定复兴。如果教会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地方只求拥有属灵的丰富，然后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当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了属灵的丰富之后，我们愿意给出去，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谦卑等候在你面前，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是光，我们需要领受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为这个黑暗世界太可怕，就求主给我们看到这个黑暗世界人在痛苦的里面挣扎，他们需要你的真光，就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建立成为丰盛的生命，能够影响周围在黑暗世界里面的人。求主这样向我们施恩，让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祷告交托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